今天我们分享到背题之后基督徒会怎样，背题之后基督徒会怎样。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背题，就是神给基督徒在地上的一次考试，考试的项目就是你有没有遵行主忍耐的道，你有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倘若你能够在地上能够靠着主遵行了主忍耐的道，遵行了天父的旨意，那么神算你就是考试通过的，你就会被提成为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了的心腹，不需要经历补考，就是七年大灾。所以我说了，七年大灾就是一个补考。因此今天我们在地上没有一个基督徒能逃离神的考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神已经给你安排了环境啊，人事物环境，你的丈夫妻子儿女侍奉工作单位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来训练你啊，来考试你，看你是否能遵行天父的旨意，能否守住主忍耐的道，慢慢有神的性情，慢慢的像基督。千万不要说主啊，我受不了你给我安排的环境，我要逃避，或者遇到环境了，遇到难事了，埋怨神，活在自怜里面，活在沮丧里面，这些都是错误的心态。我们应该伏在神的爱旗下，接受主的考试。哈利路亚。有的人只会祷告求主把环境挪开，你发现环境挪开以后会有一个新的环境临到你，更大的难处临到你。所以你的心态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心态，你走天路就很痛苦。我们的心态应该是稳稳的啊，降服在主的爱旗下，降服的心态，顺服的心态啊，接受主十字架的考验。哈利路亚啊，甘心乐意欢天喜地的来遵守主忍耐的道。因为无论你愁眉苦脸自怜自爱，或者是埋怨怨天尤人，还是各样的负面的想法，你也得遵守主忍耐的道。你也可以选择我欢天喜地的高高兴兴的遵守主忍耐的道。阿们。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跟你旁边的人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最好欢喜的背上十字架跟随主。哈利路亚啊，愁眉苦脸不能帮助你，忧伤自怜也不能帮助你，只会让你更痛苦。因为神不会看你这个，你还是得走十字架的路，主不会给你开后门的啊。所以我们最好的祷告是主啊，帮助我学会你要我学习的功课，那样你就不能，你走的时候就走这条路，虽然艰难，但你会有平安，你心里面不纠结了，就有平安。你心里面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态，你就会能够容易胜过这些负面情绪的冲击。神会公平的让每一个信徒在地上都接受一次考试，就是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谁都无法逃过。十字架是没有人能逃过的，对于基督徒来讲，十字架是没有人能逃脱的。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地上努力的考试通过，那时主就会对你说，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就赐给你一个恩典，就是不需要经历七年大灾的熬炼。神说，我也会给你一个奖赏，就是你可以与我备题，然后一同参加羔羊婚宴。哈利路亚，多么美好。所以那时你就算荣耀的毕业了，荣耀的毕业了。哈利路亚，成为被主选中的羔羊心腹，共赴羔羊婚宴。所以我们不要逃避考试，我们不要逃避考试，逃避的结局最终你会逃到青年大灾里去了。所以我们在地上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啊，喜乐的心，欢喜的心，来通过考试。所以在彼得前面说，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不要以为惊奇，要欢喜快乐。阿们啊。所以神提醒我们，你的心态一定要正确，不要在神面前愁眉苦脸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愁眉苦脸不甘心也好，你还得背，你还不如甘心乐意的背。阿们。还好受一些，是不是这样？因为你逃不了，你必须要做这个事。 你刚信主跟神一哭二闹可以，因为你神看你小，刚信主就像个小孩子，信了一年两年你要还这样，神不会理你的，再哭都不行，再哭都不行，神是这样的，不会给你开户门的，必须得学习功课了。阿们。那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长大，在属灵上要长大成熟。阿们。所以你哭着遵守还不如笑着遵守，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做一件事你明知道不管是哭还是笑都得做，那你想哭着做还是笑着做？对吧，你笑着做，呵呵，哭着做你也得做，反正不会减少，你哭可能会延长这个考验，反而还不会减少的，你笑反而会快速的通过考验，因为神看你有得胜的心态。哈利路亚。所以神已经量好了他要给你走过的路啊，量好了你的考验，神也不会给你一个你受不了的考验啊。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要忍耐着过的，因为这就是一条忍耐的路，没有人例外，每个人都一样。所以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痛苦的经历，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你考试通过，学会走完这条忍耐的路。阿们。那么对于那些忍耐成功的基督徒，他们将会得着羔羊婚宴的请帖，他们可以荣耀的参加羔羊婚宴。而对于那一些考试不通过的基督徒，他们会在教会被提之后被撇下来，耶稣迎娶了那些预备好的考试通过的心腹以后，那么这些被撇下来的基督徒就有祸了，因为他们要与基督会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被提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六到九节，我们来看看啊，贴经文的家人，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六到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六到九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不是一直有啥声音呢？我们保持安静啊！今天也很重要的聚会，很重要的聚会。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这里面在讲敌基督的，敌基督啊，这里面他是指敌基督的啊。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了啊，看上下文就知道了，这是讲敌基督的。不要让小孩子叫唤了，要不带他去一个小房间里。敌基督的，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所以这里面讲到敌基督的不法的隐逸，同工去管一下啊，我们保持安静，这样很吵闹的环境是很难让圣灵运行的。最好我们有个小房间，一般都有小房间给孩子啊。所以不法的隐逸是讲着敌基督的灵在地上已经运作了，今天你也看到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地上运作了啊，穆斯林兴起，地党教会在全世界各地，很多的教堂变成了清真寺，这都是敌基督的灵在运作。还有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不法的事情发生了，这都是敌基督的灵在运作。在美国我听说牧师在讲台上给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姐妹和一条狗办婚礼啊，牧师堕落到这个地步，你说这是基督徒吗？你不是说我叫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跟一条狗公开的举行婚礼，还到教堂里面，神的殿还是神的殿吗？所以末世才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运作了。不法的事情非常多，你看现在的罪恶以前是不敢犯的啊，谁听说过现在把小孩子拐卖以后是把他的器官掏出来卖，贩卖人体器官，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在这末世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 你以前曾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闻所未闻。末世敌都的灵在运作，人类已经丧失天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坏到极处，在末世达到顶峰，所以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我就不说了，很多的不法的事情太可怕了，同性恋的国家越来越多，台湾现在不就在想同性恋吗？他们是在一时立法，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同性恋，甚至你都认识有些是同性恋啊，中国也一样，有的牧者就是同性恋，我都知道的，还能够在讲台上服侍，他会玷污整个教会的会众，都变成同性恋。因为讲台是圣洁的，如果你站在这里是污秽的，你会传染污秽，所以神才会让这样的人赶出去，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的。所以很多人不明白神家的法则，你把神的殿当成什么了？当成是鬼魔之所，鬼魔的巢穴了。神的殿是圣洁的，阿们。所以敌基督的灵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不法的人就讲敌基督必显露出来。这里面讲了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地上运行了，但是有一个拦阻他的，导致他无法彰显，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么什么是拦阻他的呢？敌基督现在是一个灵，但是到那一天在末世的时候他就会是一个人。那么因为敌基督的灵会进到那个人里面，撒旦的灵会在他里面运作，他要靠撒旦的能力来行许多的歧视。那么拦阻他的是谁呢？大家思想这个问题，是谁现在拦阻了敌基督使他无法显现？是谁？没听不见。是教会，大家说是教会。除了教会谁能拦阻阴间的权势？是教会。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阿们。因为教会还在地上，所以敌基督他无法显露出来，虽然他想要显露他无法显露，他只能是敌基督灵在到处运行，但是这个人最终无法出现，因为是教会在拦阻他。马太福音16:18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地狱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哈利路亚。教会是得胜的教会，大家说教会是得胜的，胜过魔鬼的权势。所以只有教会才能拦阻敌基督，只有教会才能拦阻那黑暗的权势。不然的话，如果不是教会在这里，世界早就已经进入末日了，敌基督早就接管全球了，只因为教会还没有被提。所以这里面说知道那拦阻他的被除去，这个翻译就不准确了。我查了，他的原文是被挪开、被移开。大家说被挪开、被移开，不是被除去。谁能除去教会呢？没有人能除去教会。历史历代教会纵然经历了逼迫，但是你发现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除灭教会，能够除去教会。因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谁也无法胜过耶稣基督，阿们。所以教会只会越逼迫越复兴，没有人能把教会除去。那这里为什么翻译成除去？因为他翻译错了。大家说正确的翻译，
正确的翻译
是被挪开、被移开的意思。甚至我查了，它的原文是被强力的取去，希腊文是被强力的取去。大家说被强力的取去，意思是被一种强大的能力把它取走了，取走了，就好像我把它取走了啊，我把它取走了，我把这个杯子取走了，强大的能力取走了，那就是圣灵的大能。很明显，这个经文是在讲教会被提的。很明显，这个经文是讲教会被提的。知道教会被强力的取走，知道教会被挪开、被移走，被移到哪去了？移到天上去了，因为马上要进入全地七年大灾了，神不想让教会在地上经历这些大灾难的痛苦，神要强力的把教会取走，取到天上去，被挪开，挪到天上去，搬家了，搬家了，哈利路亚。 所以教会要被搬家了，要被挪走了，直到教会被搬家了被挪走了，基督才能显现，只要教会在他就不能显现。阿们。那有的人说，那还有一些被撇下来的信徒，他们不也是教会吗？他们是，但是他们是软弱的教会，他们没有能力胜过敌基督。所以你看到启示录说，任凭他与圣徒交战，并且胜过了信徒，并且胜过了圣徒，有没有？软弱的愚拙的童女无法胜过敌基督，他们只能苟延残喘的，能够不受受印就不错了，想要发光作盐是不可能了。在那个时代，敌基督会统一列国，我们会看到那些经文。所以只有我们现在的教会才是有能力的，哈利路亚。我希望你成为得胜的教会，能够被提，不要成为软弱的教会，被撇下来，被敌毒蹂躏，苟延残喘，那个时候不会有得胜者。真正的得胜者是能够被提的，哈利路亚。当然也有另一批的得胜者，叫做殉道者，也姑且可以算作得胜者，但是是靠殉道才能得胜的。如果不殉道，没有得胜者，在被撇下来的信徒中，我们会看到那些经文。我们先啊，不着急，慢慢讲。现在你先看到教会，直到教会被提走，那你看这上面写得很清楚，直到那拦阻他的被提走、被挪去、被移走，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必显露出来。所以教会一旦被提，敌基督立刻显现。他一天都不要等了，他已经等得着急了。现在很多人在预测奥巴马啊，什么那个时候说英国王子啊，又反正预测了，又说天主教皇了，很多人在预测谁是敌基督。但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敌基督他隐藏的是很深的。到那一天你不需要预测，你管他谁是敌基督，你先认好耶稣基督就好了。难道你想跟他见面吗？也有的人花费大番的精力在不该花费的地方上，甚至有人说特朗普是敌基督，这就更胡说八道。因为敌基督的灵是反犹的灵，你可以看到敌基督的灵一定是穆斯林的灵，是要杀灭整个犹太人的啊！从旧约开始到新约都是这样，敌基督的灵必定是反犹的灵，这一点我可以100%的告诉你。所以敌基督必定是反犹，而且你看敌基督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他们要消灭耶路撒冷，最终敌基督会率领列国军队攻陷耶路撒冷，要把犹太人种族灭绝。希特勒的灵就是敌基督的灵，所以他生下来就是要大屠杀犹太人。敌基督也是这样，撒旦的灵就是反犹的灵，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神对于他们有一个应许，叫做犹太人要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所以魔鬼一定要让这个预言失败，所以他一定要，我让你所有犹太人死光，我让你全家得救。所以魔鬼他是这样想，所以他一直想要来啊灭掉整个犹太人。所以敌基督的灵必定是反犹的灵啊，这一点可以确定。而特朗普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是在帮助犹太人，在跟以色列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不可能是啊。我们不管他谁是敌基督，我们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预备好了迎接基督。你干嘛要想着去见敌基督呢？这个心态是很怪的。新娘子不应该等着见新郎吗？哪个新娘子等着想要见别的男人？哪个新娘子的心态是我等着那个抢婚的把我抢走？敌基督就是抢婚的，你知道吗？如果用这个比喻来，敌基督就是抢婚的，他想要把耶稣的心腹都抢走，把他们抢到青年大宅里好好的折磨他们。难道你是一个受虐的心态，等着敌基督的抢婚的把你抢走，这是正常的新娘子的心态吗？所以整本圣经不是教导你去等候敌基督，是教导你等候耶稣基督，等候耶稣基督。阿们。所以我认为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是不准确的，它不合圣经的全本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预备的是能够荣耀的嫁给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遵守主忍耐的道，好好的复兴，好好的火热，好好的爱主，堵住罪的破口，成为荣耀嫁给耶稣的得胜者，哈利路亚。这才是圣经所教的。我们所以我提醒家人们，我们一定要把你的心态调整好。有的家人我看到很多家人都在等着敌基督来，他说等着敌基督来他才复兴火热，他们实在是无知的，他不知道圣经的教导，他也不知道末世的可怕， 青年大呆的可怕超乎你一切的想象力，无法可科幻片也拍不出来的。你自己看看，那水变成血，你天天喝血，光这条你能想象到很多可怕的事情在七印七号七碗里都会发生。好，我们就言归正传，看到这里面讲到了教会被提，直到教会被提，基督就会显露出来。当圣灵提走教会以后，能提走教会的只有圣灵。我告诉你，当圣灵提走教会以后，连同圣灵都不在地上，地上再没有什么能力去限制基督。严格来讲，基督怕的还不是教会，基督怕你吗？魔鬼怕你吗？不怕，他怕的是圣灵，怕的是圣灵的大能。哈利路亚。魔鬼惧怕的是圣灵，因为圣灵是神的灵，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灵，所以他才怕你，没有神的灵他才不会怕你。所以直到圣灵把教会踢走以后，那么再没有什么能拦阻基督了，因为圣灵也不在地上。倘若圣灵在地上，基督根本就不敢显现，因为他惧怕的是圣灵，圣灵那个时候也不在地上，那时撒旦就要倾巢而出了。所以现在我们千万不要把希望放在大灾难中，那太消极了。你自己想想，你的希望是在大灾难中，消不消极？你在等着一个什么是大灾难？这个盼望是荣耀的盼望吗？被提是荣耀的盼望，你应该等着是被提，这才是荣耀的盼望，不然那是凄惨的盼望，那不是什么荣耀的盼望。路加福音17章26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7章26节。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27节，那时候的人又吃啊，26到29节啊，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下。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卖了，全都灭了。你看，这里面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人子就是讲耶稣的，这里讲什么？讲耶稣被提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就像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人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像不像现在？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特别像中国人，特别爱吃爱喝，娶娶嫁嫁啊，发现特别像中国人。到挪亚进方舟那日，就到教会被提那日，洪水忽然就来了。那时候可不是洪水来了，基督突然就来了，整个世界要进入青年大灾，把他们全都灭了，多么可怕。然后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这讲人子的日子，就讲教会被提的日子啊。大家说人子的日子就是指教会被提，你以为是在讲什么呢？耶稣娶媳妇儿的日子，所以叫人子的日子啊。哈利路亚，知道在讲什么啊。你看罗德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像不像又吃又喝又买又卖？是不是又买又卖？现在到处都是又买又卖的人，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啊，以前人就是种种地，现在呢可是都是买卖的，是不是？现在跟以前一不一样？跟20年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都是买卖的，又耕种又盖造。现在跟以前是一点不一样了，现在盖房子跟那疯了一样的盖，很多房子都空的，就使劲盖，没人住，大家都买不起。哎，这个世界已经乱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很像圣经所写，又耕种又盖造又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子降临的日子就是这样。所以像不像到处是不是都在盖房子？到处都在盖房子，我告诉你，中国大江南北到处都在盖房子，你尽管去，哪里都是盖房子，不知道为什么要盖那么多房子。所以圣经早都预言了。然后29节说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下来了，把 把他们全都灭了。罗德出所到马那日是指着教会被提的日子，教会要先被提才会有大灾难被释放，教会要先被接走才会有七印七号七晚的21灾下来，非常可怕。所以这些经文在告诉你什么呢？你知道这些经文神为什么给你这句？神的意思说，在审判倾倒以前，在大灾难临到以前，义人总要先被提走，这是神的法则。阿们。这是神的法则，神要先接走义人才会释放审判，不然的话神没法释放审判。因为义人在地上，水变成血大家都得喝血，你不会说你喝的就是水，那不可能的。所以神不忍心他的儿女在地上与罪人一同受苦，但有那不争气的儿女自己落下来了，就怪不得神，他们就只能与恶人一起接受这样的刑罚了，这是世界的审判。所以看到罗德出索罗马那日，就指着教会被提那日才会有审判被释放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被提，我们必须要被提。阿们。这是你荣耀的护照，哈利路亚。你要被提，不要说那么难，你现在都有机会，有多难呢？悔改很难吗？我你旁边人说悔改很难吗？是被大灾难中熬炼容易，还是悔改容易？想想悔改不难的，好好悔改就行了嘛，难道悔改很难吗？认个错很难吗？向神认错悔改很难吗？撒旦的谎言呢？有的人宁可在大灾难中都不肯悔改，这样的人就基本上都是灭亡的。悔改的人永远都有神的恩典给他，哈利路亚。哎，我们要及时的悔改。这里讲到耶稣被提教会的日子，就像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是不是神说的？就像挪亚和罗德的日子，挪亚先进方舟，洪水才来。挪亚一家八口，就是中国写这个船字就是一家八口的意思嘛。挪亚一家八口必须先进到方舟里面，洪水才能灭世，是不是？罗德和他妻子一家必须先逃到索尔那个城里，硫磺和火才能降下来，是不是？
是。
这是神不变的法则，我们教会得胜的教会必须先被提，神才会释放审判。而且那个审判可比挪亚和那个罗德的审判太吓人多了，这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简直是让人恐惧淡定到极点，太可怕了。甚至在第四印第五印的时候，你都已经看到人类的四分之一都被击杀光了，然后到第五印的时候，这些富户将军所有有权有势的人都喊着说，山哪，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逃避人子羔羊的愤怒，吓到这个地步。这不过是七印开胃菜而已，到七号就更吓人了，到七晚就无法承受了。所以你知道七年大灾是多么的可怕，你无法想象的。最好不要进入七年大灾。阿们。不要说我到七年大灾再刚强，你刚强不了，你现在都不刚强，那个时候刚强，你骗谁呀？骗你自己。现在就要刚强，对你旁边说，现在就要刚强。现在刚强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有一切属灵的资源，哈利路亚。有神的仆人帮助你，有弟兄姐妹在一起，多好啊！想悔改就能悔改，神的机会一直在这里，现在是恩典之门打开的时候，到那一天恩典之门关闭，你想悔改我看都难，圣灵都不在地上了，你别忘了圣灵都不在地上。所以通过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看到挪亚的时代洪水是灭世，虽然说灭那些终日思想的尽是恶的人，虽然说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的人，神要用洪水将他灭了。在罗德的时候，神降下硫磺与火，也是为了烧灭那些罪恶满盈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人。同样的，七年大灾也是为了审判这世代的恶人，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超越了同性恋，超越了索多玛，他们的罪就是同性恋。但现在的时代已经早就超越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超越了他们100倍，所以神不会等得太久。罪恶满盈就是神审判的时候，你看这个时代的恶 你以前闻所未闻的恶都有了，是吧？我们中间老年的肢体，自己想想，你年轻的时候哪听说过现在的事儿？闻所未闻的，没有闻，没听说过的，但现在都有了，什么罪都有，闻所未闻，这样的罪都有。神不会等得太久，所以如果人子来的时候也像是挪亚和罗德日子那么七年大灾，也是针对这个时代的审判，并非针对神的儿女。但有那不争气的儿女被撇下来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愚拙，所以叫愚拙童女。那不是神的心意，是他们自己许可自己的心被缠累，所以他们自己愿意被撇下来，他们的心被地上的某物抓住了，某人抓住了，所以他不得不承受七年大灾的补考。然而这七年大灾对于信徒来说是补考，但对于外邦人就是审判。但无论补考和审判都不舒服的。你要思想天父的心，他是充满爱的，他已经给了愚拙童女一个机会了，这已经算不错，七年大灾的补考。然而神荣耀的护照对于每一个信徒是能够提前被提，在大灾难来临前被提。阿们。这是神给你的护照，对你旁边人说，你要回应神的护照，做聪明童女，能够被提。阿们。此外我们要思想的是谁提走了教会，是圣灵。我们今天软弱尚且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就一直在你里面与你同在，帮助你，安慰你，劝勉你，提醒你神的话语，帮助你祷告，所以你才能够刚强起来，是不是？而圣灵的工作就是在预备心腹，把心腹预备好了，能够嫁给荣耀的新郎。当圣灵完成他的工作，他的最后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教会提到空中，交给荣耀的新郎耶稣，他在地上的使命就圆满完成了。圣灵就好像是旧约中以撒娶妻故事中的那个老仆人。我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比喻，帮助你明白。在旧约中以撒娶妻的故事我们都读过，那是一个老仆人，以利谢他得到亚伯拉罕的命令，要回到老家为以撒娶妻，是不是？老仆人就带着他的仆人一路穿过了沙漠，穿过了旷野，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乡，为他找到了利百加。利百加是预表教会的，预表你的，预表心腹的。阿们。老仆人是预表圣灵的，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影，旧约是有预表的。亚伯拉罕可以预表天父，以撒预表耶稣，你预表利百加。你说我是利百加，所以老仆人是预表圣灵的。你看，是老仆人带着利百加啊，听好了，是老仆人带着利百加一路穿过了沙漠地带，穿过了旷野，你知道那是不容易的。沙漠地带、旷野，那都是匪徒聚居的地方，很容易会有匪徒。利百加又长得漂亮，是不是？多少匪徒想要把利百加抓走当亚太夫人，你想过吗？想过没有？多少匪徒想要把他抓走？难道你会平安的通过旷野吗？你作为一个弱女子，能不能通过？开玩笑，那是很难的。中东的旷野不仅有匪徒，还有野兽，野兽也得把他吃了，匪徒们也要把他抓去当亚太夫人，多少的危险，你想象过吗？是谁帮助他抵抗的？老仆人他带着他的护卫团嘛，肯定是天使就是我们的护卫团。哈利路亚。哎，老仆人带着利百加一路穿过了这些危险之地，胜过了匪徒，把他安全的送到了以撒面前，就是新郎面前，今天就是耶稣面前，然后他回到亚伯拉罕面前复命了，然后老仆人就回亚伯拉罕那里去了，就没他的事儿，剩下的事是利百加和以撒的事儿，是新郎和新妇的事儿。阿们。老仆人就要回亚伯拉罕预表天父那里去，所以同样的，今天圣灵就好像是那老仆人，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那一刻圣灵就开始了他护花使者的任务，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保护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提醒我们，你该读经了，你该祷告了，你得聚会了，你看你多久没聚会，是不是？你心里都能感受到这种催逼，有没有？啊，你看你这么久不好好祷告了，啊，你得去找谁谁谁，让他给你祷告。看你多软弱，圣灵就提醒你。 经没经历过圣灵的提醒？我们都经历过，还有圣灵的安慰呢。有的时候你软弱，向主祷告，圣灵就安慰你的心，那心里突然就喜乐了，有没有？那是圣灵的安慰。所以圣灵他在做护花使者的任务，他在一直保守你。从重生那一刻，他最后的任务是最终要把你预备好带到新郎面前，就是耶稣面前。可是有不争气的信徒，他抵挡圣灵，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很温柔，如果你消灭他的感动，他就不理你了，他就不感动你了。圣灵感动你一回两回三回四回，起来祷告，起来祷告，好好聚会，你就是不听，不要犯罪了，你就是不听，慢慢圣灵就不提醒你了，因为圣灵他很温柔，你老是不做他就不理你，不理你就麻烦了，你就持续软弱下去。所以神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的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为什么耶稣说这话这么重？甚至你亵渎耶稣，主都没说我不赦免你，唯独亵渎圣灵，主说今生来世永远你都别想得赦免，因为圣灵太重要了，你一生都靠着圣灵在地上走天路。阿们。好了，你亵渎圣灵，圣灵会发怒离开你，你就完了，你也无法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跟圣灵的关系，我们需要向他敞开，需要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尚且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会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圣经有这么多的经文告诉你，是圣灵帮助你。大家说圣灵是帮助者，
圣灵是帮助者，
圣灵像那老仆人，我需要圣灵。阿们！你绝对需要圣灵，不仅得救需要，守住救恩需要，被提更需要。你需要圣灵帮助你，呼求你啊，逃离那世俗的诱惑。逃离那情欲的诱惑，逃离那金钱的诱惑，逃离那名利色的诱惑，逃离各样的诱惑。阿们。你需要圣灵帮助你胜过苦毒，胜过软弱，胜过自私，胜过狭隘，胜过仇恨。你需要圣灵的爱扶持你，你需要圣灵安慰你，使你不再忧伤自怜沮丧。这一切你都需要圣灵。阿们。圣灵像那老仆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了一百家，今天圣灵也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但你要配合他的工作。愚拙童女他不配合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没有另预备油在器皿中，意思是他不配合圣灵的工作，他没有另预备油，油代表圣灵，他跟圣灵的关系非常不好。倘若你跟圣灵的关系不好，你很危险，你现在最大的危机中，相不相信？因为你基督徒的一生真的是要依靠圣灵了。所以你看到老仆人代表圣灵，他一路看顾利百加，把他带到了新郎以撒面前。同样的，当圣灵一路保守我们，最终把这些预备好了的心腹交给了耶稣，放在耶稣的手里，新郎的手里，那么圣灵的任务就结束了，他要回天父那里复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灵会像老仆人那样回到天国，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哈利路亚，他的任务完成。你知道不仅有耶稣的任务，还有圣灵的任务。耶稣的任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完了，圣灵的任务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那日被提大日。哈利路亚。所以那个时候，当教会被提以后，圣灵和教会心腹是在一起的。你要知道圣灵和心腹是一直在一起的。在这点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2:17，启示录22:17，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大家说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 然后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神的启示就临到我，圣灵就告诉我说，我的任务就是要预备心腹，所以我一直要和心腹在一起。所以这里说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是在一起的。哈利路亚，圣灵和心腹是在一起，圣灵和寡妇不在一起，被撇下来的就是寡妇。你不要说那为啥不跟我在一起，我要圣灵和心腹在一起，不和寡妇在一起。到那天圣灵提走耶稣的心腹以后，圣灵和心腹在一起，一起参加羔羊婚宴，哪有功夫陪你陪寡妇在地上？何况圣灵要在地上七年大灾就开始不了了，基督都不敢出来了，他害怕圣灵了。所以为了神的预言的实现，圣灵必须在天上待着，起码那七年圣灵要跟心腹们在一起，一起喝交杯酒。到那天我们会知道圣灵长什么样，到那天我们会睁眼看见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你会看到圣父，会看到圣子，会看到圣灵。哈利路亚啊！你会看到他们都是羔羊婚宴的主角。哈利路亚。所以那么地上就只剩下了圣灵。所以你看七年大灾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圣灵不在地上，圣灵不在地上，因为圣灵和心腹在一起，圣灵和心腹在一起，圣灵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已经不在地上。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什么意思？这是在讲七年大灾中的属灵的光景。那个时候撒旦和他的乌鬼邪灵要气愤愤的下到地狱海那里去了，那时候地和海就有祸了，也就地上的人要有祸了。因为撒旦知道七年大灾一开始他就快完了，他也就只有七年的时间了，所以他要发疯发猖狂，所以他要率领他的众军与米迦勒天使天使长大决战，结果惨败。在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与去征战，并没有得胜。直到魔鬼就是那龙，他和天使长米迦勒征战，得胜没有？得胜没有？没有，没有得胜，以后被扔下来了，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那迷惑天下，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里说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是指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二层天。你知道现在二层天住满了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就是撒旦的那些王牌军队高端邪灵都在二层天居住，并不在地上居住，是在二层天居住的。然而到那天那里再没有他的地方，那一天就是在七年大灾的时候，直到七年大灾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征战。现在不会发生，因为不到他的时候。到七年大灾内，现在魔鬼高端邪灵都在二层天的，所以我们祷告他拦阻我们，我们需要祷告突破二层天的拦阻。所以你的祷告有拦阻，你需要突破，接着持续祷告，接着进食祷告突破，接着信心祷告突破。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拦阻，二层天的拦阻。二层天充满了很多的邪灵，高端的邪灵，邪灵也分档次的，有低端邪灵，有高端邪灵，有那一般的虾兵蟹将，也有非常厉害的邪灵恶鬼等等。但是感谢主，主赐给我们权柄能胜过他们，阿们，因为耶稣得胜。好，到七年大灾会发生，因为这是启示录十二章所发生的事情，那已经是七年大灾的终，已经是七年大灾了。所以在那个时期天上会发生征战，撒旦的军队和米迦勒的军队要大战一场，结果他们失败了，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然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天上没有他的地方就被摔下来，摔到哪里去了？地狱海。 地狱海就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地方不多，就七分份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地狱海从此有祸了，地上有祸了。青年大灾的可怕性在这里就写明了，撒旦和他的恶魔和他的邪灵们就开始下来与人同住了。到那时候地球就进入了幽暗遮蔽万民，以赛亚说幽暗遮蔽万民，那个时代就来临了，黑暗遮蔽万民的时代就来临了，因为魔鬼下到地上与人同住了。青年大灾是鬼与人同住的时候，到那一天你可以看到乌鬼横行，满街上都是鬼，甚至邪灵不再隐藏自己，因为他们的时候不多了，要疯狂了，圣灵也不在地上。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跟你说再恐怖的鬼片都拍不出来的，那是真正的恐怖的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任何的电影你都看不到了，那才是猛鬼横行的日子。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可怕，青年大灾的可怕是邪灵到处彰显，乌鬼横行，猛鬼过街。现在邪灵还是有约束的，但到那一天撒旦国都里最高等级的空中属灵系恶魔都下来了，因为空中没有他的位置，他们要下来与剩下的人同住。和魔鬼同住有没有好结果？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你看到那一天多么的可怕，人们都想死都死不了，求死都不能，谁愿意跟鬼住一起？没有人愿意跟鬼住一起，所以很多人求死也不能。那一天太可怕了，敌都就是撒旦，他自己都是在地上开始张眼出来，可以想象。所以圣经上都已经描写了，你不要说这是怎么会这样，自己看启示录十二章是不是这样？地和海有祸了，你以为先开玩笑？为什么有祸了？因为撒旦和他的使者都下来了，现在他们还受约束，你还看不到他，但是在非洲现在你照样能看到很多的邪灵彰显在你面前。那到那一天可不是光非洲了，所有的州，因为邪灵已经疯了，他们没啥约束了，我就七年时间我要发疯，因为他们知道七年过后也是他们要被受审判的日子，他们要被撒旦要被捆绑扔到无底坑，这些邪灵也要被捆绑，有的就扔到火湖里，所以他们的日子到了。所以那一天他们开始疯狂了，七年大灾是邪灵疯狂的日子。我们知道那个兔子急了还咬人，你知道那个时候魔鬼是疯了，你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留下来遇见了疯狂的魔鬼。最可怕的是圣灵不在地上，你没有保护，所以而且那个时代是握在恶者的权下，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被撇下来的愚拙童女，那个代价超过你的想象。地狱海都有祸，因为撒旦和他的众使者都入侵到地面上了，因为二层天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地成了一个污鬼横行的地方。你知道神是圣洁的，圣灵更是圣洁的，如果圣灵在地上他们绝对不敢下来的，你自己想一想，圣灵也不可能跟污鬼同住在一个地球一个地上。现在邪灵们都在二层天的位置，地上的邪灵是少数的，真正属灵气的恶魔都在二层天，撒旦的大部分军队都在二层天和地狱里面，在地上运行的还不多，然后到那一天都跑到地上了。倘若圣灵在，他们也不敢下来。圣灵，其次圣灵也不能在，因为圣灵是圣洁的，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污秽的和圣洁的不能住在一起。所以这两点去思想，圣灵是绝对不在地上的。哈利路亚，我都讲的也是神启示我的，圣灵真的不在地上。在教会被提以后，圣灵已经跟心腹们一起同赴羔羊婚宴，因为圣灵也是主角。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下面的经文也写了，到那一天敌基督啊，我们手机关一下啊，到那一天我们看到下面的我下节课再讲，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我们来了，我们开始进入医治释放。我们今天上午给大家说我们会有医治释放啊，下面的我们下午再讲，抓紧时间。